圣徒的追求，生命造就，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认清追赶目标，明白现在地步。腓立比书3:13-15，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哥林多前书14:1，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彼得后书1:5-7，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但愿圣灵指教我们认真阅读这几处经文，这是关系到我们奔走天路，怎样在属灵的事上朝正确目标不断前进成长的问题。许多基督徒长期停留在一定的地步上，不再往上成长，多年后还是属灵的婴孩，不能长大成人。这是教会沦于软弱无力、没有见证的一个原因。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明确属灵追求的方向，清楚应当如何追求才符合神的旨意。我们重生得救的人，自重生的那一天起，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心里以及外面的环境上为我们安排对我们训练造就的课程计划。这也是使徒彼得向我们谆谆劝告的，务要按着圣灵的教导，从信心开始，一级一级的，有程序，依次渐进的不断增长，直达到最高阶段爱。我们属灵生命的获得是本乎信，这是基础，但是生命成长成熟的最终目标是爱，神在基督里的爱。使徒们都鼓励劝告我们，务要分外殷勤，努力朝着这最终目标标杆直跑。
一、信心。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停留在最初听到福音的信心的阶段里，他们信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流宝血、赦罪恶，接受他做救主，得永生，免沉沦。从此他们便安心于已成为神的儿女，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当初并没有真正重生。其实真正的信徒有神所赐的生命，这生命能成长。主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信心是建立在对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对主认识越多，信心增长越快。信心使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恩典，使我们因信称义，信心应当不断增长。19世纪的圣徒乔治·穆勒，神引导他办了近70年的孤儿院，他只凭简单的信心，依靠又真又活的神，一生抚养 栽培了10000多名孤儿。晚年写了一本见证，书名是《150万个祷告得答应》。他一生学习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从不募捐，人称他为信心的使徒。此外，保罗和同工们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烈火的试炼也使我们的信心坚固增长，学习完全的依靠。
二，德行。我们有了信心的根基，就应加上德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所说的信心是活的，是有生命的。真正的信心必能产生行为，并且满有能力。由于信心使我们接受恩典，使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若顺从内住的圣灵行事，就产生德行。这从圣灵而出来的德行，有别于一般人所说的做好事。世人行善有不同的动机、目的和动力。法利赛人凭自己的能力把好事行在人面前，为了得人的称赞。这种好行为在神面前并没有永远的价值。基督徒的德行是靠圣灵的力量行在暗中，不求人的赞许，只求神的喜悦。对人对神常存无愧的良心，做好事的动机、目的和动力与世人的不一样。美好的行为也是属灵生命的一种自然表现，不是做出来的。从圣经里许多古圣身上可以见到敬畏神的人有各种的美德，例如施舍、勤劳、济贫、牧灵、守信用、帮助困苦人、孝敬父母等等。箴言以及约伯记31章等有许多记载。
三，知识。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许多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很热衷于属灵的知识，他们勤于读经，阅读大量属灵书籍，参加查经班和各种特别聚会，为了能更多的明白圣经真理。这是一种好现象，正如主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但有了知识，更要顺着圣灵而行，追求属灵知识也可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属灵的知识能带来魂生命对知识欲的满足。有人为了好奇心而探究圣经中的各种奥秘，也有人表示他们有了属灵知识便会成为属灵人，更有的年轻人因为多读了几本属灵书便沾沾自喜，到处去教导人，做个受弟兄姊妹尊敬的领头人。这些追求知识的动机不纯，所得的知识不能助长生命的成熟，反而使人自高自大。圣经的知识若未经过圣灵的启示和教导，并在实际经历中验证，常常不是真知识。例如基督徒怎样胜过肉体，有人告诉你应当相信你的肉体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今后你只要算自己是已经死了，你就能胜过肉体，不再犯罪了，因为已死的人是不会犯罪的。但是你虽然这样相信和这样的算，生活经验却是证明肉体仍然活着，不是同定的道理不对，而是达到同定的途径和方法不对。所有客观的真理都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诚如约翰所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全备救恩，若不借着圣灵做到我们的心里，仅有知识便没有效果，知识将成为字句，不能产生能力。只有圣灵将我们带进真理实体基督，使我们与基督在灵里联合，只有我们借着住在他里面，在属灵的实际里与基督合一，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才能流入你的里面而发生效力，生命圣灵的律才能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什么时候你不顺从圣灵而顺从肉体，什么时候你属灵的光景就是死的。又例如读了神的话，必须依靠圣灵从心里去顺服遵行，像彼此相爱、柔和谦卑合一、不爱世界等等，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去遵行，这样才能供应生命，不致落到死的字句里。追求圣经的知识，若不是为了爱神，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则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无益。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听了几十年的道，生命还是没有长进呢？为什么某些著名传道人在烈火的试炼中有妥协的、跌倒的、放弃信仰的，甚至有查出严重隐藏罪行的？不久前，两名全美国著名的电视传道人先后被查出暗中极严重的淫乱。凡此种种，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真正属灵的知识使我们认识神而爱他，认识自己而谦卑，认识撒旦而借着主十架夸胜。
四、节制。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中的一种。节制具有自我克制和节欲的意思。保罗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保罗自己很谨守，他说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首先出来拦阻的仇敌是亚玛利人所预表的肉体。当肉体情欲发动时，要克制它是一场艰苦的战争，需要不断支取胜利的能力。人的天性不爱受约束，生活上无节制、贪得无厌，都是属肉体的表现。神定罪贪食、好酒、贪财、贪色、贪睡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对付。另一面，少数爱主的同工长期辛苦劳碌，超过他们的生理限度，也要学习受圣灵的节制。即使在我们传说神的话语时，也会随从自己的喜好，讲些多余或戏笑的话。人若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就在节制上有了学习。若非圣灵约束人的心思，人就无法管束他的舌头。许多罪恶、弟兄姊妹之间的许多是非、纷争等等，都是从舌头发出来的。人若没有节制，就像人驾驶一辆没有刹车的车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会失去控制。为神工作，若无节制，也是同样危险的。
五、忍耐。圣灵要带领训练他所拣选的仆人，就必定要在他们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安排许多困苦患难，目的是使他们生命更加坚强成熟。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患难是我们进入神国的途中必不可少的。就如保罗说过，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实在应该感谢主赐给我们为他的名受苦的机会。我们若肯欢喜接受因主名临到我们的患难，他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提供很多帮助。他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他也帮助我们脱去罪。我们因患难而生的忍耐与国度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被患难吓倒了，那将使我们白白受苦，对我们无益。感谢主，如今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从患难中出来，可以和大卫一同称颂神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可惜其中有些弟兄姊妹不再想进一步追求生命成长，在生活上放松了自己，丢失了向主当初的爱心和为主受苦的心志，不进一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属灵生命不仅不长进，反而衰退枯萎。枝子若不长在葡萄树上，以往的经历知识都不能使人结果子。请记住，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活形象的说，就是活水的泉源的活，即滔滔不绝永流不息的活。神永远是生命洋溢充沛新鲜活泼的，凡住在他里面的也是这样。反之，若不是在圣灵里，即使以往最宝贵的属灵经历，也都像隔夜的玛拿，是不能供应生命的。保罗三层天的经历，是他14年之后在圣灵的感动里见证出来的。彼得变化山上的经历，是在那将脱离这帐篷的时候才写出来的。这里大有忍耐等候的功课。
6，敬虔。敬虔和虔诚在原文里是同一个字，字意是向神。我们怎样能够向神呢？保罗告诉我们，是借着与主联合，亲近他，在光中与主相交。就如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敬虔的生活乃是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常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使我们活出像主的生活来。我们因信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子成了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殿。为此，圣经劝告我们，我们必须保持圣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基督徒要特别防止淫乱，既要防止肉身的淫乱，也要杜绝属灵的淫乱。撒旦常利用肉体和属灵的淫乱来破坏神的计划。民数记31章16节，巴兰唆使米甸女子与以色列人犯淫乱，以致神降罚于以色列人。不少神的仆人在这件事上犯罪跌倒，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必须十分谨慎，不可自欺。基督徒虽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但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不可放纵情欲。帖撒罗尼迦前书4:3-4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基督徒的敬虔不是凭着外貌，乃是在乎敬虔的实意。没有敬虔祷告生活的人，必然没有敬虔的实际。不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与世界没有分别，也就没有真正的敬虔。
7. 爱弟兄。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在开始时往往是有条件的，例如见解性格不同的弟兄要彼此相爱很不容易。许多基督徒受世人的逼迫伤害都能忍受，并且还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但对于主内弟兄姊妹的得罪与伤害就很难过得去。要饶恕弟兄70个7次，若生命没有成熟到有爱弟兄的心，就根本做不到。对弟兄姊妹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很困难，未说之前大家客客气气，说了之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正如有人说，客气相安，认真翻脸，眼看到许多世俗的东西，死板形式的教条规矩侵蚀了教会，甚至教会掩盖容让罪恶，不能在主前痛心悔改认罪，清除干净，失去教会的纯洁与见证，却很少有人起来用爱心说诚实话堵住破口。问题何在呢？缺乏爱，缺乏榜样。如果我们为父的爱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像保罗凡事给弟兄姊妹做榜样，则我们也能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那样，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出乎真正爱弟兄的心。真挚爱弟兄的心和谦卑柔和的灵，加上恒切的祷告，能有效地挽回弟兄。
8. 爱。属灵生命最高的阶段，就是神纯洁无私无己的爱。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很完美地述说这个爱。我们对林前13章都很熟悉，不少人都能背诵出来，但我们盼望能真正活出这个爱。这个爱是我们主耶稣一生的写照，是神的爱在主耶稣身上的彰显。这爱使他永活的父神的独生子，宇宙的造物主，舍去一切荣耀，为拯救我们罪人降世，取了奴仆的形象33年之久，把神的爱流露无遗。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在咒诅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时，竟还为杀他的人求赦免。这是何等奇妙的爱！保罗活出了这个爱。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摩西也活出了这个爱。他对耶和华神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历代许多殉道者以及经过十字架彻底对付而失去自己的圣徒，像17世纪法国的盖恩夫人， 西班牙的摩林诺弟兄等等，都活出了这个纯洁的爱。哦，这样的圣徒虽然稀少，因为代价太大，但今世也有。今天是危险的日子，但主的恩典必更丰盛。我自己在主的面光之下，感觉到何等的惭愧，看到自己是何等的可怜、贫穷、瞎眼。所有的口才、知识和恩赐，若是没有爱，就毫无价值。保罗要求我们追求最高的，但他又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都当回到主的面光之下，查看我们生命的成长情况，所有缺少的功课都需要补起来，已经有的还要再加强，没有的要努力追上。要像彼得所嘱咐我们的，分外殷勤，彼此勉励，同奔天路。